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思考，在圣诞节的时候想到为着我们的罪从天上来到地上降世为人的拿撒勒人耶稣。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其实不是生在王宫里，乃是生在一个为人所不齿的马槽里。我们先请大家看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第53节到58节。马太福音第13章第53节到58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能力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你特选的季节里面，让我们思想到神你救赎的大爱，差遣你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成为人子。今天我们感谢你，也借着他的生平，借着他的事迹，借着他的工作，借着他的救赎，给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没有希望的人得见大光，认识耶稣。主啊，谢谢你救恩的奇妙，圣灵在我们心中继续做感动跟带领的工作。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的儿子说，你长大了要干什么？我们做父母的都盼望儿子长大了做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参加一个会，这个一个小弟兄说，他的母亲希望他做医生、做律师、做工程师。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一般的父母都有这样的希望。但是这个父亲问他的儿子说，你长大了要做什么的时候，你猜这个小孩怎么说？他说，我要做倒垃圾的，我要做 garbage man。 那这个听起来可不得了，什么都好做，怎么做 garbage man？其实我看有的时候这个倒垃圾的人在我们人群的生活里面也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对不对？我们那边是每个星期五早上8点钟收垃圾的人就来了。那不管你的桶子里面有多少，有少也好有多也好，他们都会给你收走。每个礼拜都把你的垃圾清好。所以在西方呢，在西方的观点呢，是职业无高低，什么都做什么都是神圣的。但是在东方呢，却是讲这个门当户对啊，门当户对。所以你的出身是什么样子，我的出身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两个人的出身不一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不相配。所以王子跟 灰姑娘的故事可能只是神话而已。当然时代改变了，今天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我们也逐渐的可以达到这种所谓的职业无高低的。特别是我们受了教育有文化的人，更是会想到说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圣的，每一份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们社会群体里面产生共用，提供服务。所以常言道，万丈高楼由地起，英雄何怕出身低。所以中国历史上韩信曾经受过垮下之辱，但是后来还是做了刘邦的大将军。所以不在乎我们的出身是怎么样子。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呢，这里提出来，这些人向耶稣提出来一个问题，质问，就是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这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那这句话跟我们上一个礼拜所看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有相同的意味。那就是说今天世人看人的时候，是要看他的身份，看他的背景，看他的家庭，然后还没有实际的理解、了解、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已经下了决定，下了断言。所以这个是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也可以从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事情上，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我们所面对的人群，所对人的看法，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从这一些的看法里面来脱颖而出，来争取，来理解自己在神面前所领受的身份跟地位。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在这段圣经里面先看一下这个木匠的工作。当然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约瑟是木匠，所以耶稣是木匠的儿子。那耶稣自己本身在他长大的过程里面，30年的时间他也是做木匠的，他也是木匠。那在犹太人的风俗里面，或者在犹太人的教育当中，每一个孩子，特别是男孩啊，不管他们有没有上学读书，没有受教育没有，但是呢每一个男孩子都要学一种手艺。那就是说你有满腹的学问，但是可能有时候你找不到工作，我可能没有机会上班，所以呢每一个男孩子都要有一个手艺。所以保罗呢是织帐篷的，保罗会织帐篷。那耶稣呢是木匠，有人呢就用保罗织帐篷这件事情来鼓吹代职传道。其实呢耶稣没有代职传道，耶稣是木匠，耶稣没有代职传道，保罗也没有代职传道。在保罗传道的时候是希望教会供应他，但是在哥林多的时候，哥林多教会不光是不供应他，还怀疑他使徒的权柄。所以他说，我这两只手常常供应我自己跟我同事的需要，因为没有生活的供应，没有生活费，所以他们就织帐篷来养生。但是大家知道织帐篷这种工作呢是可以行动的，可以叫做 portable， 可以带着走的，因为是线啊，是制作这个织的这个工具呢可以带着走的。其实木匠工作呢有斧头啊，有这个抛子啊，这样可以带着走的啊。但是他们都没有这样子做。那耶稣基督呢也是一个木匠啊，也有工作啊，保罗也是，但是圣经里面没有用这种的 方法或者这个事情来给我们今天一些人用带子传道做借口，用保罗跟耶稣。啊，我要特别顺便提一下，就是说耶稣基督有职业，但是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再没有做木匠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够忙了，他走遍各城各乡。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53节说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如果大家注意的话呢，看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呢，这个马太福音13章呢，整章的圣经呢都是讲比喻啊，马太把所有的比喻都收集在一起。当这些比喻讲完了以后呢，耶稣就来到自己的家乡。那表示说耶稣讲完了比喻以后呢，接着呢又有新的工作。他有的时候是教导，有的时候是传道，有的时候是走路行走，有的时候是从这里走到那里。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这是耶稣第二次回老家啊，第二次回家乡。那回家乡应该是一个很兴奋的事情，很喜欢的事情啊。我生在首尔，所以没有不知道我的老家是怎么样。有一年大概是90年代，我的弟弟还有妹妹，我四弟跟我，我们一共九，他三个孩子，我两个孩子，我们两个孩子，所以一共9个人。我们要去老家去探亲。到了青岛以后呢，我的弟弟告诉我，现在是夏天，这个乡下呢去不得，特别是我们的孩子都是外国长大的啊，就是我的两个孩子美国生的，他说到中国的乡下受不了。另外一个呢，他说我们这一次旅程呢时间太短，那当你回到老家去的时候，你要去看每一个亲戚每一个朋友，还有他们都要请你吃饭，如果你请你吃饭你不去吃的话，他们会生气啊，真的生气，都不理你了。所以他说与其这样子惹祸呢，还不如以后再找机会啊，再找机会时间稍微长一点，或者是天气稍微凉一点冷一点才去。所以那次机会失去了以后，到今天还没有机会去我的老家看看啊。2010年哦，又有一次机会到山东，那他们就说哎，山东离你老家很近，我就是山东人了，离你老家很近，所以就去文登看看，我的老家是文登。那结果呢，我们就坐车到文登，现在以前是文登县，现在是文登市，就到文登市的一个公园。那公园里面呢就有很多山东人的那些名人的画像啊，还有呢一幅很大的地图在公园里面。那我们就去在公园里面找我的老家，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大概太小了，那个村子太小了，地图上不见人，不见啊，很多弟兄都帮我找，都找不到，所以到今天还没有机会回老家。因为家乡，我们对故乡是有一种很特别的向往，特别是你曾经去过，现在再回去的话，那个味道更是不一样。那从来没去过的还想去，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照理说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事情，但是呢，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并没有很受欢迎。 那如果我们再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这是耶稣第二次回家乡。他第一次回家乡的时候，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九、三十节说，那里是耶稣第一次回家老家。他第一次回老家的时候呢，他差一点被人推下山崖，因为他们不喜欢耶稣所做的，他们不喜欢耶稣所讲的。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但是反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名，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世界是他所造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世人却不信靠他，遭遇同样的对待。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恩典还是要临到那信的人，所以他来到自己的家乡。圣经告诉这里说，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这里看到，我们看到耶稣工作的三方面。第一个呢，是教导，就是神的话。没有主的话，就没有主的工。我们所有的工作，我们所有在教会里面一切的活动，如果没有以上帝的道做我们的根基，我们所做的都是草木禾秸，没有永恒的价值。耶稣所到之处都是教导神的道，没有主的话就没有主的功。主的话是有能力的，主的话能够抵挡仇敌，抵挡魔鬼。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用主的话抵挡魔鬼，那主的话呢也可以说服那些对你有意见的人。有一个礼拜天在聚会之前，有一个长老他要做领会的，这个长老不在我们中间了，现在跟我也是好朋友。他有一阵子对我有一点成见，因为我有一次讲奉献的时候，讲十亿奉献的时候，不是十亿奉献，就是讲奉献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关于十亿奉献的一些看法，然后他非常的不同意，并且他觉得我讲奉献的时候好像在逼迫人、压迫人来奉献。我是没有这个意思的，我只是把神的话讲出来，我的理解。所以他对我有成见。那一个礼拜天早上他要领会，但是呢他要引用一节圣经，可能那个时候电脑这个 Google 还没有那么兴盛，所以他一直找不到这些圣经。所以聚会之前我们一起祷告，祷告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刘牧师，圣经里面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那节圣经在哪里？就考我，其实不是考我，是问我。那我根本没有翻圣经，我就告诉他在什么地方。我现在不告诉你们，你们去找找看啊。我就告诉他哪一章、哪一本书、哪一章、哪一节，他就翻，一翻到一翻，哎，就对了。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这个长老就对我完全改观，就对我非常的尊敬。所以有时候我现在出去的时候，去到他那个地方，他如果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就老早打电话写 email 说，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来我们教会讲道。我们传道人什么都没有，就是希望有神的道，把神的道记在心里。我年轻的时候， 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背圣经。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讲到可以不翻圣经，可以背一些经节出来，都是那个时候学的。年纪大了，比较困难，但是还是会记得，还是会背。神的道是有全能的，神的道是有能力的。耶稣基督在会堂里面用上帝的道来教训人，所以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永远长存的。从那个时候2000多年前来到地上走遍各城各乡讲道的时候，那个道存留到今天，使徒传承讲给我们，写成圣经神的话。今天我们还在遵行，我们还在聆听，我们还在使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